歌提醒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九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九节，那请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手机或者看墙上的投影，那一边看一边听我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九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哦，对不起，到十九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 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们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以下是牧师证道，牧师所证道的题目是进食与代求。
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我们的背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来，我们先如果能够背的背哈，不能还在努力当中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啊。来，
我们一起背四月的经文。
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希望大家也继续的有读每日的这个读经，
希望大家继续去读每日的读经
今天四月份我们应该是读到四世纪，
四月份读到四世纪，
或者是如果读新约的就读到这个路加福音
新约的是路加福音。
愿神祝福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语来亲近他，
让愿神祝福大家，藉着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慈悲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藉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祂施恩宝座前。
像我们如此污秽、如此破碎的人，竟然能够来到这位宇宙的主宰来敬拜、来亲近你，主啊，这是何等的福气！
父，好似我哋咁污秽破碎嘅人，可以坦然无惧嚟到主你嘅施恩座面前同佢敬拜，呢个何等大嘅福气！
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靠住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而过。
主啊，我哋每日嘅生活系靠住你嘅恩典同怜悯去度过。
感谢赞美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感谢赞美主，藉着主耶稣嘅宝血洗净我哋嘅过去一切嘅罪过。
让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毫无拦阻。
令到我哋同父神你嘅关系毫无拦阻。
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来听到学习有关于神你给我们的教导。
父，今日我哋学习父神你嘅对我哋嘅教导。
愿神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
愿神你自己嘅说话进入我哋嘅心。
以我们的顺服来回应神你给我们的信息。
以我哋嘅顺服去回应主你嘅信息。
帮助我们来聆听。
帮助我哋聆听。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嘅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在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儿童童话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儿童的童话故事。
这故事是讲到一个小孩拯救荷兰，
讲到这个小孩去拯救这个荷兰。
一个小孩名叫对不起名叫 Hans。 对，所以他有一次去探望他的朋友他住在海边所以要在傍晚的时候回家。
这个汉斯是住在这个海边，有一天他就回家。
所以在经过在路旁的时候，他听到水声。
在路旁的时候听到有水声，
所以他发现就是在他 所走的经过的那段路有这个防水坝，那里漏洞这个呀漏有一个小洞，然后呢有海水就从那个水坝那里冲进来。
他发现他路过那条路有个水坝，有个洞，有水是这样冲入来。
因为天黑了，
因为天黑了，
他叫也没人来回应，没人来帮他。
那他叫呢都没人帮他回应他，
所以他就把手指头这个压在那个洞口。
他就将手指塞在个洞口，
免得那水越冲那个洞越大，
免至于那个洞口越来越大，
以至于他们整个城市被水淹了，
免得他整个城市被淹没。
在那里叫没人回应，
在他叫的时候没人回应，
只好自己把指头压在那个小洞上。
他只有将自己的手指塞在这个小洞上。
晚上天黑，
晚黑天黑了，
他继续的在那里，
他继续在站在那
里，心里面惧怕，
心里面内心的惧怕。
又当日的这个天气又寒冷，
当日的天气寒冷，
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有个牧师经过看见这个孩子，
直到朝早的时候牧师经过看到这个小朋友，
就赶快的到村里面请求人来帮忙来修补这个小洞，
快点请村里面的人来帮忙去修补这个小洞。
这是一个儿童童话故事，
这个是一个儿童的童话故事。
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很喜欢看这种的故事，我们也很喜欢读给我们的孩子听。
我看到这些故事很喜欢跟小朋友分享，
因为我们很赞同像这样的一个孩子勇敢的他的作为拯救了他整个村庄。
我们很赞同这个小朋友的勇敢的作为去拯救这个村庄。
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段的经文，
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
这段经文里面是从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十九节。
这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一至十九节。
是但以理的祷告文。
是但以理的祷告文。
我们也要来看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记载。
这个真实的历史记载。
一个人借着他的祷告，怎么来拯救、恢复了他的国家？
这个人怎么藉着祷告去拯救、恢复他的国家？
所以从历史的记载、历史的考察，我们知道这些的事实。
历史考察俾我哋知道呢个历史嘅事实。
这是一段这个犹太人的历史。
呢个犹太人嘅历史。
公元前六百零五年。
喺公元前六百零五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这个带领军队上了耶路撒冷。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住军队嚟到呢、这个
耶路撒冷，所以把这个圣殿里面一些的宝物，然后呢还有当地的一些金银都掳了，就带走了，带到巴比伦去，
掠夺了圣物同埋当地的精英都拎到去佢哋嘅国家。
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有但以理，大概十五十六岁，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喺被掳人当中有但以理，佢大概十五六岁。
在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在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马代王，这就是大利乌哈，在这里的就是大利乌王，他们这个占领了，统领了巴比伦。
咁呢个大利乌王咧，占领咗呢个巴比伦。
所以，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利乌王大概在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成了这个一个新的朝代，就是马代波斯的王。
咁样呢、这个大利乌王喺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咧，就成为呢个马代嘅王。
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就是波斯占领了这个巴比伦以后的这个过后的一年哈，波斯王古列准许犹太人回归并重建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
在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这个波斯王是允许这些犹太人是回到去他们的国家去重建。
所以这三个日期你们记得了，
大家记住这三个日期了。
所以但以理第九章呢，是发生大概在公元五百三十九这段的时间。
咁第二例咧，呢件事嘅发生系大概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就是巴比伦马代改换这个王朝这段的时间。
就系巴比伦改代去马代呢个朝代。
在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这个但以理。他是已经被掳，他那时候是在巴比伦做的这个祷告。
咁但以理系喺巴比伦做呢个祷告，
因为他是在王宫里面，是服侍这些一般的国王。
佢喺王宫入边去服侍呢啲国王。
从六零五年到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大概整整过了六十六年的时间。
在公元前六百零五年，整整系过咗六十五年之后。
如果当时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十五十六岁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哈，这个青少年，那现在他大概已经几岁了？八十多岁了，对不对？
咁我哋睇下但以理被掳嗰时十四十五六岁，咁到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嗰时，大概佢都。成八十岁了，
所以差不多就是已经准备就是要回天家了，
要准备翻天家了。
那我们读这个前面的这个两节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但以理虽然他人不在圣城，不在祖国，他仍然的忠于他所服侍、他所这个敬拜的那一位神，他在那里什么读神的话。
我们看到但以理虽然他不在他自己的国家，但他仍然忠于他自己的神，常常读神的话语。
同时间他也在很警醒的，他在观看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很警醒地时时观看他身边的环境。
他读了圣经，他想一想，我过去我服侍的这个巴比伦王，现在我服侍这个马代波斯王。
那他又想，以前我服侍这个巴比伦王，现在又服侍这个马代王，
有没有什么意思呢？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他得到了答案，
在圣经里面他得着答案。
原来在读耶利米旧约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提到一句这样的话。
在读到旧约耶利米书的时候，读有一句这样的话。
这就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还有二十九章的记载。
在二十五至二十九章里面有记载。
在公元前这个605年的时候，那段时间耶利米预言说，这个犹大人、犹太人、耶路撒冷人会被掳啊，就是受神的审判、神的刑罚，被掳到外邦国。
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有提到话，他们会被掳去到外邦国家。
但是70年后，时候满足了，神会再次的召集他们，让他们归回到神所允许给他们的这片的土地。
原来70年满了70年之后，神会召集他们回到他自己的土地。
请问但以理在巴比伦住了多少年？
大家，但以理在巴比伦住了多少年？
60几年。
是60几年。
所以他看到这个王朝的这个改换，
他看到这个王朝的改换，
他看到圣经，
他看到圣经，
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向神祈求祷告。
咁佢就禁食，披麻蒙灰向神祈求，
因为他想到神的话，
因为佢谂到神嘅说话，
神要再一次来回复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神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威荣。
神要回复呢个圣城，神嘅殿同埋呢个威荣。
神审判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时间已经满足了。
佢审判佢自己子民百姓，时间已经满足。
所以以下的就是从我们从第4节到19节，就是讲到说，我们来看看学习有关于但以理他的祷告，神怎么借着他，使到这个整个国家能够得到拯救。
神藉着但以理系个祷告，点样去拯救呢个国家同百姓？
我们来学习但以理祷告的态度。
我哋学习但以理祷告嘅态度。
当他知道神要做工的时候，当他明白了解神的心意以后，
当他知道神要做工的时候，他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看，首先他就禁食在神面前。
咁佢禁食嚟到神面前。
这个禁食是什么意思？就是专心的意思，就是对神有一个深切的关怀的意思。
呢个禁食就系对神有一个深切的关怀的意思。
就是不让其他的东西专心的意思就是不让其他的东西来搅扰你，来分心。
是专心，不要被其他事情去搅扰到你。
所以把神摆在首位，把神的事情摆在首位，
就是将神的事摆在首位。
当他读到神的话，当他看见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就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他专心地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耶和华神，
寻求耶和华神。
那接下来我们看他的态度。在旧约，当我们读到这个披麻蒙灰这个意思，
在旧约里面讲到披麻蒙灰，
就是代表忧伤、痛悔、悔改的意思。
就是讲到系忧伤、痛悔、悔改的意思。
我们看，他确实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来祈求。
他带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前面的几章，我们也会了解这个但以理他的一些的这个特质。
我们读到但以理书就会了解到但以理的性情和特质。
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
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
他一天三次的祷告，然后呢脸朝向耶路撒冷祷告，
他每天三次的祷告面向耶路撒冷，
就是因为他每天三次的祷告，别人看见了也来陷害他，
就因为他每一天三次的祷告，人看到了就要陷害他，
即使是生命的危险，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祷告的习惯，
即使是有生命的危险，他也没有放弃他这个祷告。
但以理是一位祷告的模范，他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一个祷告能够蒙上帝的垂听。
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学习到怎样的祷告才蒙神垂听，
他向耶和华神来祈祷，
他说我向耶和华神祷告，
认罪
认罪，
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
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慈爱施约。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他首先怎么样，他首先向神来敬拜来赞美神，
他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首先是向神敬拜去赞美神，
他说主啊，主啊，就是我的神的意思，就是他的神的意思，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他说主啊，我的神的意思是大而可畏的神，
他在那里怎么样，他来赞美神的大能，神的能力，
他来赞美神的大能和能力，
人来到神面前怎么样的来敬畏他，
人来到神面前如何敬畏他。
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
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
请问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呢？
请问有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想到说，我们来敬拜的那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有没有想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我们记得圣经，我们神启示给我们他是谁，
我读圣经启示给我们知他是谁。
我以利亚亲身经历神的大能，
以利亚亲身经历神的大能，
那个火从天上降下烧了这个祭物，
火从天上落来是烧了这些祭物。
那当他跑到山洞里面躲避亚哈王的时候，
当他跑去山洞去躲避这个亚哈王的时候，
神再一次让他经历神的大能，
神再一次给他经历神的大能，
大而可畏的神，
是大而可畏的神。
神让他经历什么？强烈的大风，
神给他经历强烈的大风，
山崩石碎，
山崩石碎，
有地震，
有地震，
然后地震后又有火，
地震之后有火。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这个暴风雨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暴风雨？
我看在南佛的人，也许我们大概我们多数的人都经历过哈。
在南佛州大多数都经历过了。
有飓风。
有飓风。
所以有飓风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有龙卷风。
有台风的时候，有时咧有龙卷风。
那个风的这个风的那个力哈，这个风的这个速度哈，有时候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树都被它吹倒，使到我们心里面也有恐惧，也有惧怕哈。
那个风的威力有时将啲树都吹倒，所以俾我哋都有内心有惧怕。
如果家有小孩，在这个打雷的时候听到这个雷声，然后呢看到这个雷声，然后看到闪电的时候，孩子心里面会惧怕。
当屋企落雨嘅时候咧，行雷闪地，小朋友都怕。
弟兄姐妹，这些只是反映神的创造。
呢一切都系反映咗神嘅创造。
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我哋嘅神系大而可畏嘅神。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他祷告的时候，他晓得要来敬拜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但以理嚟到神面前祷告嘅时候，佢赞美呢个宇宙嘅主宰。
接下来他在这里，他也来这里 来敬拜来赞美来述说神的慈爱跟信实。
他来到神面前是赞美和述说神的慈爱信实，
因为那位神是爱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
神是爱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
神是永远守他的约，神所说过的话他必定要成就。
神永远守约，他所说的话必定成就。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他在那里来述说，来敬拜神。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他述说去赞美神，敬拜神。
如果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十四节那里，他也在那里来述说， 来讲述有关于神的公义。
当我看到七至十七节的时候，讲到神的公义。
那十八节讲到神的大怜悯。
十八节讲到神的大怜悯。
神怎么样会赦免他所爱的人？
神怎样赦免他所爱的人？
他所拣选的人。
他拣选的人。
所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敬拜。
亲爱弟兄姊妹，祷告是一个敬拜。
但以理让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讲述有关于神的属性。
他是来到神的面前讲述神的属性。
所以你注意，当我们来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读的经文，还有呢，我们祷告的词，往往我们会把神的属性能够来宣告。
所以我们来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无论我们的讲道、唱诗或者祷告，都是赞美神的属性。
所以这是但以理给我们来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祷告的榜样。
所以但以理给我们学到一个伟大的祷告的榜样。
借助他的祷告，我们看接下来他就进入到什么？进入到认罪。
接下来他进入去认罪。
但以理当他被掳的时候，他是十五十六岁。
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十五十六岁。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很长的时间，他们已经离弃神，他们已经得罪神，不遵守神的话。
以色列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是得罪神，不遵守神的话。
那是否但以理也是那个不敬虔、违背神的那种人呢？
咁但以理系咪嗰种违背神唔敬虔嘅人呢？
我们看看但以理他的品格啊，虽然在异邦当中仍然的追求神、忠于神，我们相信但以理是一个敬虔的人。
我睇到但以理系一个敬虔嘅人，
但是为了他国民的缘故，他愿意的谦卑来到神面前，他愿意以他的国民认同他的国民所做的，来到神面前为他国民的代表。
他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国民、他的祖先认罪祷告，
请求神来饶恕，
请求神饶恕。
第五节第六节开始，他就把他们过去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的同辈也好，他的这个他的祖先也好，他们所犯的罪，一一的在神面前承认。
在第五、第六节，他为着他的同辈或者他们的祖先过去所犯的罪，一一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
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第八节、十一节、十五节，都是但以理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这章节都是但以理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们犯了什么事呢？
那他犯了什么事呢？
他很具体地把他提出来。
他很积极地将他提出来。
犯罪就是达不到神的目标，达不到神的标准。
犯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他们作孽。
他们作孽。
他们行恶叛逆神。
他们行恶叛逆神。
他们偏离神的诫命。
他偏离神的诫命，
没有听从神仆人的这个先知的话，
没有听从神仆人先知的说话，
意思说他们不听神的话，
就是说他不听神的话。
那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不但知道了他们犯罪，他们没有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真理来悔改。
十三节告诉他们，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悔改。
所以他很仔细地来到神面前，不是随随便便地说，神啊，赦免我所有的罪。
佢嚟到神面前係好認真咁樣去認罪，而唔係話好敷衍咁啊！神啊，你赦免我嘅罪。
我們看他對認罪非常認真，到一個地步，不但是把罪指出來，把犯罪的人誰犯了什麼罪，他也把他在這一短短的從第五到十九節裡面都把他這個列出來。
在第五至第十九節，他是很認真地將過往祖先所有犯的罪一一很清楚列出來。
他說我們犯的罪，
他說我們犯的罪，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那有君王，有首領，有列祖，還有國中一切的百姓。
他當中提到有君王，有首領，列祖，和國中一切的百姓。
我們猶大人，還有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色列人，以色列眾人。
他說到我們猶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色列的眾人，
還有我們這些被掳，從聖地被掳到這個列邦，散在各地的，我們這些，我們都是得罪了你。
他說被掳去到外邦的，這一切的人都是得罪你，
以至於我們受到神的刑罰，受到神的審判，
以至是受到神的刑罰。
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若要来寻求神的时候，要一心寻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能够与我们亲近的，什么是能够与我们与神隔绝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神来到神的面前，就知道要应该知道什么是令到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祷告怎么样能够蒙神垂听呢？
我们怎样的祷告才可以蒙神垂听呢？
那些遵守神的人，
那些遵守神说话的人，
那些爱主的人，
那些爱主的人。
因此他来到神面前，第一除了敬拜以外，他就什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除了敬拜就是认罪悔改。
这个从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他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上帝的话，讲到说上帝祝福那些守诫命的。
在十一至十四节，他讲到上帝是祝福守诫命的人。
爱主的就是什么？顺服主的人。
爱主就是顺服主的人。
也蒙主所爱的。
亦蒙主所爱。
这是刚刚我们所背诵的这个四月份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
就是我刚才所背诵四月份的约翰福音的经文。
那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如果你不遵从我的命令，你们会受到我的刑罚。
神藉着摩西的律法告诉人听，如果你不遵行我的命令，你会受到惩罚。
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但以理在那里，他在认罪的时候，他承认说，神啊，我们今天我们落到这个光景，我们的圣城已经变成荒凉。
但以利来到神面前，他说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光景，我们圣城如此荒凉。
我们这些属于神的选民百姓被掳被散到这个外邦国，
我们的神的选民去被掳散到去外邦外国。
神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公义的审判。
他说神啊，这一切都是你公义的审判。
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神啊，你就按照你的话来执行你的审判。
他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所以神你按住你的说话去执行。
在利未记然后生命记里面都有讲，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的神，
在利未记生命记这么讲，他说如果你听从你的神，
神就会怎么样的来祝福他们，
神就怎么样去祝福他们，
使他们丰收，
使他们丰盛，
使他们过一个这个平安的日子，
使他们一个平安的日子。
若不听从耶和华的神，
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的神，
不谨守这个神一切的诫命，
不谨守神一切的诫命，
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
神的诅咒就会来到。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清楚，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清楚，
没有责怪神，
没有责备神，
也没有问神说为什么，
有没有问神为什么，
反而他赞美神说，神啊，你这样做显出你的公义。
他反而跟他说，神啊，你这样做显出你的公义。
如果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这个犯罪了，神不理不管，神也 不处罚的话，那还代表这个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佢当佢嘅子民，佢所爱嘅百姓犯罪嘅时候，神唔管理佢哋，咁代表系一位点样嘅神呢？
敬拜以后，他很认真的在那里认罪。
敬拜之后，佢系好认真咁喺度认罪。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最后啊，这个高潮最后的一点。
最后去到高潮。
十五到十九节那里。
喺十五至十九节。
他向神请求啊，这个神的拯救跟怜悯。
佢向神祈求神嘅拯救同怜悯。
弟兄姐妹想一想。
弟兄姊妹谂一谂。
如果你有一个很恶的上司老板，
如果你一个好恶嘅上司同老板，
他就像这个天上的这个老鹰一样在看你，你每做一件小事情，他就很仔细的在看你。
咁佢好似天上一只老鹰咁，成日喺度夹住你。
然后你做每一样事情，做错每一样事情，他就把你记录下来。
咁你每做错每一件事咧，佢就记录落嚟。
然后也许他会指责你，
或者佢指责你。
你如果是有这样的老板，你会怎么办呢？
如果你有一位咁嘅老板，你会点咧？
或者你过去有没有像这样的老板？
或者你过去有冇曾经遇到咁嘅老板？
啊，你想，不管是待遇多好，薪水多高，我想你会换一份工作哈。
唔理嘅几好薪水或者待遇点样样，都会换一份工。
只在找别人的过错，
净系揾人哋嘅过错。
那我们人如果是只活在罪恶里面，等待神的审判。
咁人如果净系活在罪里边，等待神嘅审判，
我想我们不但活得不愉快，
所以唔单止我哋活得唔愉快，
我们也不再想活，
我哋都唔想再活啦。
我们会觉得很沮丧，
我哋会觉得好颓丧，
我们会觉得很痛苦，
会好痛苦，
我们会觉得很惧怕，以至于没有指望。
我哋会好惧怕，同埋冇指望。
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慈爱。有怜悯的神，
感谢主，我哋个神系慈爱同埋有怜悯嘅。
所以但以理知道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要首先，他明白神的真理，然后呢，他跟神再次恢复关系，然后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
佢知道神嘅真理，佢所以再次嚟到神嘅面前去祈求神嘅怜悯。
所以但以理，他。这个祷告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的模式。
所以但以理的祷告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模式。
在十八节跟十九节，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
是十八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
所以他知道他来到神面前，他没有什么好处，他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向神夸。
所以他来到神面前，没什么可以自夸。
今天神如果赦免他们，神如果再一次拯救他们，也是神赐恩给他们，神拯救神的怜悯。
所以如果神是原谅他赦免他，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然后他在这里十九节他说：“求主垂听，求你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看到吗？在第十九里面，他祷告的时候，即使是他为他的国民所求，可是呢，他还是为神的名言故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
所以你大家看到十九节，他哪怕是为他的民去祷告，他也是为着神的名去为这个祈求。
所以一个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人，他敬拜神，他会想到神的名是否在列邦当中被人来称颂来赞颂扬。
他想到神的名是否在列邦当中受到称赞。
当日他们经过红海，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作战，然后呢打败他们周围的这些的敌国。
咁啊，当初神带领佢哋过红海嚟到迦南地，以及去帮佢哋征战，去打败佢哋嘅仇敌。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业的时候，我知道马太最近在查这个撒母耳记哈。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作战，不像一般的国家、一般的君王作战的策略。
以色列人作战唔似普通嗰啲人作战嘅。的这个的
策略他们的策略是什么？首先要去问神，
他的策略呢首先是寻求神，
然后神告诉他们怎么做，
然后神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就去做，
然后他们去做。
有时候做的方法让我们这个世人看来就是好像是很愚拙的，
这个方法有时候给我们世人觉得好像很愚拙。
有没有人打仗的时候你绕一个城市一圈，然后呢绕城市绕了七天，然后呢过后呢就打胜仗了。
那你过往经历我们普通人打仗会不会说围着个城这样淡淡夸游七日呢？
不会的，
是不会的。
他们能够战胜就是因为耶和华神在当中为他们这个行了这个极大的神迹，
他们战胜是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为他们征战行了极大的神迹。
他们进入了迦南地，
他进入了迦南地，
他们的仇敌比他们更先进更有这个能力，
他的仇敌更加强壮和更加有那个能力。
不过他们一个城市一个的城市一个的城市他们就打胜仗了，
但他们每一个城市这样去打胜仗，
以至于当列邦的国家听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战战兢兢，他们都惧怕。
以致到所有列邦人听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惧怕神的名。
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位耶和华真神与他们同在，给他们作战。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背后一个耶和华神为他们征战。
当人看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这些神的显明被人掳到这个外邦国家的时候，他们会怎么看怎么讲呢？
当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圣城荒凉，他的子民去散到去外邦外国的时候，你猜他们怎么想呢？
他们会笑，
他们会讥笑，
他们会讥笑，你的神在哪里呢？
哎，你的神在哪里？现在
你看看你们的这个圣城现在变成荒凉的一个地方，
你看你圣城多荒凉。
那你看你们的人被人带走了，
你看你的子民被人掳掠到周围去了
你们的神有能力吗？
你的神有什么能力啊？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面前他晓得，
所以但以理来到神的面前他晓得，
神啊，如果你成就这个事情，列邦要来颂赞你，要来再一次的来颂赞你的荣耀跟你的威严。
当你成就这一切的时候，外邦人再一次去称赞你的名，称赞你的威严。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但以理的祷告，
今天我们所看到但以理的祷告，
确实让我们学习到，
确实给我们学习到，
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神赐给他儿女这个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得到上帝的恩典与怜悯。
神赐给我们祷告权柄，是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祷告。
今天藉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令到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的话，你首先你要来信靠主，你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如果你未承认主的话，你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祂的救恩。
当你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跟我们父神能够和好，能够建立一个关系。
如果你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时候，跟我们的神就可以有一个连接，有一个好的关系。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还没有接受主的话，我劝你早日的能够来接受耶稣。
如果你未认识主、未接受主的话，我同你讲，希望你早一日去认识呢位神，去接受主耶稣。
让你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向神祷告。
来到神面前去寻求祂，向神祷告。
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但以理他的祷告给我们留下哪一些我们可以模仿的。
继续看看但以理的祷告有什么可以我们去模仿和学习。
但以理他在来寻求神的时候，他是他的态度跟他是 他是预备心而来的，
他是有一个预备的心，他的态度。
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预备好，我们所说出来的话算什么呢？
如果我们心未预备好，那我们所说出的说话 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只是祷告，可是我们的心不是专一的在神那里，那我们所的我们的祷告只是一些的话语而已。
但如果我们未预备个心去神面前祷告，只不过是一些话语。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重要，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心里的准备，让我们的心能够朝向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朝向神。
先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朝见神。
但以理给我们立下一个例子，他禁食。
但以理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就是首先去禁食。
刚才讲到了禁食就是专心的意思。
这个禁食就是专心的意思。
我们周围很多东西都叫我们分心。
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东西都令我们分心。
我们今天是我们宣教主日。
今天是我们的宣道主日。
我们等一下我们立根那个托尼执事会来给我们来分享有关于为宣教禁食祷告。
托尼执事会为我们分享的宣道。
我就把时间留给他，他就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咁依家我哋留啲时间俾阿Tony执事。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准备我们的心呢？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平时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祷告。
我哋平时同神嘅关系会影响到我哋嘅祷告。
你们同意吗？
大家同意吗？
有没有这个经历？
有冇咁嘅经历？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疏远，
如果你同神嘅关系疏远，
很自然的你不想祷告。
好自然呢，你又不想祷告了。
如果你在犯罪，
如果你犯罪，
你也不想祷告，
你都不想祷告，
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有隔绝了。
那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有隔绝。
还有我们世上有许多的事情缠绕着我们，
而且我们世上有很多事缠绕我们，
即使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即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都听不到神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心在想，
因为我们心经常在想着
世上的东西，
世上的事物。
我们在想我们家里的东西，我们在想我们的工作，
我们想我们家里的事务工作上的事。
所以很多东西都缠绕着我们，
所以很多这些事缠绕我们。
为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会提到有关于禁食祷告呢？
咁点解圣经入边提到禁食祷告？
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挪开，使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的来朝向神。
就希望我哋将呢啲烦琐嘅事拎开，俾我哋专心咁样去朝见神。
我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都有手机，我们都很忙，我们看很多的这个短信、微信啊，或者是我们也有很多时间，我们做其他的事情，看电视啊，还有许多的事情。
我知道我哋日常都好忙哈，有手机、有电脑、有电视，成日都有睇好多唔同嘅信息。
当我们做多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这个上瘾的一个程度。
但我哋成日睇之后咧，就会上瘾。
无论做什么事情也好，
无论做咩事都好，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让那个东西来管辖我们。
久而久之被呢啲嘢所控制管轄。
所以世上东西吸引力很大。
因为世上有好多嘢，嗰啲系吸引力好大。
试探。
试探。
叫我们远离神。
俾我哋远离神。
叫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
俾我哋同神嘅关系疏远。
所以我们怎么禁食呢？
所以我哋点样去禁食呢？
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禁食，就从食物当中哈，我们就一段时间我们不吃东西。
圣经人会讲话禁食就一段时间唔食嘢。
为了什么？能够让我们能够专心，让我们不被我们生活这个一些的小事情来缠绕我们。
就唔想生活上嘅事打扰缠绕我哋。
让我们能够在一段时间能够专心的来寻求神，来向神祷告。
就是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俾我哋安心咁去寻求神。
可是，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其实禁食可以有许多的方面的禁食。
喺新时代有好多方面嘅禁食。
例如，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不上网啊。
例如一段时间我哋唔上网。
一段时间我们不看这个微信啊。
一段时间唔睇微信。
啊，一段时间我们不看电视。
一段时间唔睇电视。
或者一段时间我们不吃我们。很想很想很想吃的东西。
一段时间唔食嗰啲我哋好中意食嘅嘢。
为了怎么样？
为咗咩咧？
为了我们愿意来寻求神。
为咗俾我哋愿意寻求神。
为了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的来去敬拜神。
为咗我心意专一咁样去敬拜神。
我们现在有没有发觉一早上起来？
大家觉唔觉朝头早一早起身咧？
眼睛一亮，眼睛一打开。
一擘开只眼，
那我们就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
拿手机。
啊？拿手机。
一擘大眼就拿手机。
对，我们拿手机，我们不但是拿手机，有时候我们一天我们花许多的时间我们在上网。
我哋唔单止攞手机啊，花好多时间上网。
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不能避免这些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避免这些事。
因为这些事情也是对我们也有帮助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要做的。
在这些事呢，有些事我们是要做的。
跟别人沟通联络，然后有一些的这个资讯方面的。
跟人沟通联络，资讯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被那事情所捆绑的时候，那就使到我们的心哈，不能转向神，而转到这个世上的东西。
但如果被呢啲嘢所束缚捆绑咧，唔俾我哋嘅心去转向神。
所以等一下，那个 Tony 执事告诉我们有关于每一个月一天哈有禁食的时候。
当一间 Tony 执事话俾我听，我每一个月有一日系禁食祷告。
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有一些人可能在食物的进食方面有困难，因为就是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不能这个食物的进食。
或者有些人因为他身体上的问题，不可以在食物方面做禁食的。
然后还有另外的方法，我们把自己能够进食于其他我们所爱的东西。
那我就想想其他方法，是禁止一些我们所喜爱的东西。
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神、寻求神、来向神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去朝见神，去为着这个祷告。
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禁食祷告，除了禁食祷告，他也天天的这个，他常常的读圣经。
我除了他这个禁食祷告，我看到但以理他天天这样读圣经，
所以这个也是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这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如果我们从来不读神的话，
假如我们从来不读神的说话，
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向我们说话呢？
那我怎么知道神向我们说话呢？
因为神的话我们 都不晓得，我们 都不明白。
因为神的说话我们都不晓得，也都不明白。
求神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祷告。
第二，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所以看到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一个清单我们只是想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不单只想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祷告啊，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很快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向神告诉神我们要什么，然后阿门，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因为没时间了，我们就把神我们要心中所要的东西全部都告诉他，然后我们就说神好，那我就等了。
就有啲人祷告就系将我哋所有嘅需要好似清单咁嚟到神嘅面前，就讲阿门啦。
所以很重要的，从但以理的祷告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专注在神，不是专注在我们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的负担。
所以祷告是要专注神，而不是专注我们自己所要求所需要的东
西。但以理来到神面前，首先他敬拜神。
但以理去到神面前，首先是敬拜神。
接下来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接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不但要这样的来学习祷告，
不单只要这样学习祷告，
我们要教导别人要这样子的来祷告，
也都要教导别人要这样祷告。
然后最后他跟神的关系再一次这个建立了以后，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他心里面所求所想的来告诉神。
当他再一次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先向神去献上他的所想所求。
第三点的话，我们学习但以理的这个模仿的这个他的祷告的榜样的话，就是来到神面前是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学习但以理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
其实我们祷告是怎么样，是我们一个来服侍神的机会，也是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一个机会。
祷告是我们学习怎样去服侍神和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
陈牧师有没有搞错啊？祷告不是我在神面前祈求叫神替我做事吗？
牧师有没有搞错，祷告是叫神帮我做事吗？
我们看但以理的祷告，却是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就。
但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就，
神的名得到荣耀，
神的名得着荣耀。
难怪他的祷告神就马上就听了，
所以神就马上垂听他的祷告，
很快就
好快就听他的祷告了。
你看他怎么祷告呢？
我看他怎么祷告。
神啊，你自己看看，神啊，你自己看看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情景。
他说神啊，你自己看看耶路撒冷荒凉的情景。
他没有叫神，神啊，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他说神啊，你自己看。
他并没有叫神啊，你要这样这样做，他而是叫神你自己看。
神啊，这些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子民。
他说神啊，这些都是你的百姓子民。
神啊，这些人处在这个光景当中，神啊，你的名不会得到荣耀的。
他说神啊，这些人在这些光景下面，你的名是不得着荣耀。
如果他们再一次恢复，再一次被重建，再一次能够发扬光大的时候，神啊，你的名会在这个全地被人称颂。
他说神啊，如果他们再一次重建，他们发扬光大的话，你的名就会再一次被称颂。
所以你看但以理给我们学习一个榜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了解神的心意，神喜悦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心意，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我们要走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要做这个门徒造就。
所以我讲到教会的新的方向，门徒的造就。
我们是否了解明白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命令。
首先我们了解是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命令。
这不是教会或者是教牧同工想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什么的新的方向。
这些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什么新的方向。
这是神的教导。
这个是神的教导。
以至于我们必须遵守。
以致我们必须遵守。
我们遵守的时候，神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最近有个牧师跟我分享，有关于他去东亚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考察回来。
有牧师同我分享他去宣教这个东亚的考察回来。
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如果你有参加一些这个宣教的一些讲座，或者是你注意听 Tony 执事在分享、在我们全年在分享的时候，现在很多宣教机构已经开始、这个有改变方向。
当你听到佢呢啲宣教嘅报道分享嘅话，你会知道佢哋嘅宣道要开始改变一个方向。
过去很多宣教机构就是说，我们去到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民族当中来去宣教，来去引人归主。
以前就话啊，我哋边个国家边个民族去宣教要引人归主。
我们过去十二月我们在休斯顿，我们参加这个宣教福音大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许多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叫 UUPG。
我哋听到新嘅名词就系UUTG。
UUPG 的意思就是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意思是说还没有被接触的福音还没传到的这些群体。
就系话嗰啲人，嗰啲群体未接触到福音未到嘅地方。
像在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山区里面从来没听过福音，也没有基督徒，也没有教会在他们当中。
就是那些偏远的山区民族，没有基督徒在里面，也都没福音未传到那些地方。
在非洲，在亚洲，南美洲。
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
在印度。
印度。
有一些这个一些少数民族，从来没有人跟他们传过福音，也没有人基督徒跟他们也没有接触过基督徒的。
他们没听过，也都没接触过基督徒。
所以现在这个许多的教会，许多的这个宣教士已经改变方向，要来接触这些没有接触过的这些人。
所以教会这些宣道那些就是要去接触这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
所以我们在中国教会当中已经开始发动也要开始注意来向这些没接触过、没有传过福音的这些群体当中，来去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我向这些从来没接触过福音的群体去跟他们讲福音。
所以这位牧师告诉我说，二十年前有一位韩国的宣教士到印度去。
二十年前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去到印度。
他的做法就像当初《使徒行传》，有人见证，然后呢传耶稣的福音。
他就是好似有人讲道传耶稣的福音，讲见证。
然后呢，在印度，在一些小村庄里面就邀请人来信耶稣。
在啲小嘅村庄入边邀请人去信耶稣。
然后有人信主了，有时候村里面很多人的信主，就很快的建立一个教会。
有好多人信主之后建立一个教会。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小村庄到一个小村庄，
由一个小的村庄到另一个小的村庄。
所以在二十年里面，已经许多这些从来没人接触、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已经信了主。
在这二十年当中，有很多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已经接受了主的福音。
在二十年里面的话，借助这个牧师的带领，已经大概有二十个 million， 就是有2000万的这个印度这些少数民族已经信了主。
有2000万的人的印度人已经信了主，是因为这样的传福音。
还有很多，可是呢这个还没有接触的这个群体的话是越来越少。
那没接触过的群体呢越来越少。
在中国有，在印度有，在中东，然后呢世界各地都有这些群体。
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这样的群体。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这些的见证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感想。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的所作所为，你有什么感想呢？
神会不会使用你我来去完成这个神的大使命？
那神会藉着你我去完成神的大使命，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当福音传遍世界，耶稣基督就要快再来。
当福音传遍世界各地，耶稣基督就会快来。
耶稣要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主要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来没听过福音已经信了耶稣，
因为越来越多人从来没听过福音已经信了耶稣。
还有一些人需要听福音的，
还有一些人需要听福音的，
要借助教会，要借助 信徒来去把神的福音传开，
藉着教会同信徒将呢个主嘅福音传开。
那我们中国教会在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上，我们扮演什么的角色？
咁我哋中国教会喺呢个大嘅福音入边讲，我哋扮演一个咩嘅角色？
我们在北美，我们资源很丰盛。
我哋北美嘅资源好丰盛。
这位牧师告诉我，他们去到这个印度的一些小乡村里面，那些人住在这个6x9的这个那种的这个房子啊，那种空间底下。
去到印度落后嘅地区，佢哋住喺啲好窄小、好窄小嘅地方。
可是呢，人就很渴望听到福音，他们就接受主。
佢哋人就好渴望听到主嘅福音而接受主。
就开始跟随耶稣，接下来呢就开始奉献了。虽然没什么钱，可是他们就开始学习奉献。
虽然佢哋冇咩钱，但佢接受开始学习去奉献。
所以牧师跟我讲，如果中国人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神会借助其他人去传福音。
所以如果中国人我们自己不去传福音，神会藉着其他人去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我们都不愿意来参与神的大使命，神可以借助其他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传福音，神会藉着其他人去传福音，
而我们失去了神要给我们极大极美的祝福。
那我们就失去了神赐给我们极大极美的祝福。
你可以参与吗？
你可以参与吗？
你可以从祷告开始。
你可以从祷告开始。
因为藉着祷告，神要来动工，神要来感动。
藉着祷告，神会感动去动工。
神要来成就他的大使命。
神要成就他的大使命。
我们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哋接下来用一首诗歌回应今日嘅经文。